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我的名字是德萨，我是一位牧师的小组员，那很高兴今天很感恩能够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段过去神在我生命里面的一段恩典的作为。那就是好几年前数年前应该这样说，我跟我的先生还住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我们有在一间教会聚会，那当中有一年呢，我就是假期的时间，我决定带着我妈妈，我就回到台湾，带着我妈妈去美国去探望我的大弟弟他们一家人。那去的时候当然心里非常的兴奋，因为想美好的假期在前面等着我，大家所想象的这种迪士尼乐园啊，好莱坞影城啊，还有龙虾大餐，我弟弟说就在等着你了，所以带着非常兴奋的心情去到那里。但是哪里知道去到那里之后，整个的假期都变了色变了调。也就是我抵达后的三天，第三天的晚上整夜呢眼睛是开着的，根本没有办法睡着。那我就在想，也不是因为很兴奋，也不是因为时差，那但是就是觉得身体怪怪的。那么隔天早上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感觉自己的眼睛很痒，也开始左边的眼睛痒而且肿起来。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左边的脸整个就没有感觉了，然后我左边的嘴唇就开始下垂开着。那我自己打我的脸的时候觉得是没有感觉的，左边的脸麻痹了，好像中风一样。我当然是很害怕吓到了，赶快就去医院去找医生。那医生看到我诊断之后，他说可能是你太疲累了，所以你的免疫性系统下降，那攻击了这个病毒就攻击你的左耳的神经，所以你得到了我们所谓的颜面神经失调了。那他说现在唯一不要让病情恶化就是赶快打类固醇。所以打了类固醇之后呢，其实还不是我最难过，因为最难过的是他说，我要老实跟你讲，根据统计 80% 得到这个疾病的人是会痊愈的，但是有 20% 的人就很不幸了。我听了我当然是很难过，万一我如果是那 20% 呢，万一我这一辈子就真的整个脸就是歪嘴斜脸，当时真的我的脸的写照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是忧忧愁愁的就离开了诊所，我非常的难过也害怕，怎么办呢？我弟弟说好不好，姐姐我带你去给人家针灸。所以我们就去看了医生中医针灸，然后呢也吃了一些中药，那每一次去都要台币差不多3000块。那时候针灸医师也跟我讲，我也是老实跟你说，针灸是刺激你的神经，我也不能保证是不是会好起来，我也不知道有多久，但是如果你愿意你就继续试。所以我很难过，西医他帮不了我，中医也没有保证，那我怎么办呢？因为医生跟我讲，恐怕你坐飞机，现在如果坐飞机那个高空的气压会对你的耳朵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建议你最好这一段日子不要坐飞机，所以回不去马来西亚也回不去台湾。那弟弟一家人也是在拜偶像，那时候我多么希望我身边有人可以帮助我，可以跟我祷告，为我祷告。所以那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找神了，除了神可以救我，没有人可以救我了。但是那时候当我要来找圣经的时候，我才想起来我根本都没有带圣经，我一个月去旅行我可以没有带圣经，可以想象我当时的灵命是怎么样，我整个人是慌了害怕的。可是真的爱我怜悯我，他那时候就突然的让我想到，其实在加州我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很多年没有联络的一个姐妹，我就想尽办法找到，就是联络到她，她二话不说她马上就开车来找我，然后还把我接去她的家住。她说因为到我家住我方便带你去给人祷告，所以他马上就带我去找他的小组长。他小组长其实非常的忙碌，但是他那一天愿意就空下时间来跟我详谈，安慰我，叫我对神要有信心，他就帮我祷告。那我就觉得素不认识的人，就是他能够马上这样子的把那个时间给我，而且是很温柔的这样子来为我祷告，我觉得我的心被他那种爱和热忱很大的感动，我都觉得我的心开始有一点松软了，很大的温暖在我的里面。接着这个小组长呢，他跟我讲 他说姐妹，隔天晚上你一定要再来我家，因为我们家刚好明天晚上有一个从印度来的克安通牧师要来我们家，有一个特别的聚会，你一定要来。我当然一定要去，因为我知道除神以外我别无拯救了，我只能抓住神了，只要跟神有关的我都愿意试了。所以当天晚上我到了，我就坐在第一排，我记得我是戴着一个黑眼罩的，因为那个时候喝水水会从的嘴角流下来，所以喝水是要用吸管的，眼睛也一直开着，因为左边都没有感觉了，所以我怕吓到人了，我真的就要戴一个黑眼罩，好像独眼龙这样子，然后又戴着帽子，因为觉得很丢脸，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什么，好像有一个惩罚在我身上，我感觉到很自卑很难过。我就这样子忧忧愁愁的坐在第一排，那个时候克安通牧师果然真的走到我的面前，他就跟我讲，孩子，你觉得神离开你很远很远，但是神要我告诉你，他爱你，他在等你回来回来，就是这样简单的几句话，我心里就一直很难过很难过，然后眼泪一直流，因为他的话好像一道阳光就这样照到我的心里面，我突然好像醒悟过来，看到自己里面那种污秽里面的黑暗，我那时候真的是得罪了神，我都不知道，我活在罪里面我都不知道，但是那一番话他来给我醒悟过来了，原来在过去那半年之间我已经不读经不祷告了，因为对教会里面的很多的做法很不满意，就觉得自己跟神祷告神也不听，觉得自己都要拖着身体去聚会去主日，那种绝望，那种开始对教会的牧者同工们甚至是小组的主任心里就开始封闭，很冷漠也很苦读，到一个程度我跟我先生就决定，我们就不要做伪君子了，我们既然去了教会心也不在那里，我们干脆都不要去了。所以我们开始主日也不参加，也找借口不去聚会，我们主日呢我们就去郊游，然后就睡到自然醒，那时候还觉得很快乐，想象哇，原来主日不去聚会有好多时间空出来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所以你可以想象为什么我可以到外面去旅游一个月可以不带着神的话语，我已经麻木，灵命里面麻木了，或者可以讲我想我的内心已经扭曲到一个程度，对神的整个的形象，对于教会整个是扭曲了。所以那个晚上当克安通牧师的话语神透过他来告诉我的时候，当天晚上我回到家，我在神面前有很好的很大的一个认罪悔改，我告诉神说对不起，是我自己选择不要你，我觉得我不需要你，我离开你我都可以过得好好的，而且我还批评教会你所设立的这些牧者同工权柄，我大大的得罪神，大大的得罪教会里面的牧者，更大是得罪我自己的身体。我想我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在那个时候认罪悔改的时候在神面前痛苦，但是认罪悔改之后我就感觉到心里面就觉得很干净，觉得很光亮，就觉得有一股暖流进来，我感觉好像神拥抱我，好像他在接纳我一样。我感谢主，不但是这样，透过神的话语他自己来安慰我，挽回我的心，先医治了我的心，把那个扭曲给调整回来。接着神更是爱我怜悯我，我的朋友跟我讲，你知道吗，在我们社区附近有一个韩国来的宣教士，是赵阳基牧师他们教会所差派出来到美国很多的社区去的，他刚好在我们的社区，这几天他会有医治的祷告，你要不要去？我当然二话不说，我还是一定要去。我去了两个晚上，其实那个宣教师他就是很简单的，只是他来的时候他就是带着一台那种诗歌的卡拉 OK 机器，他就是放着诗歌，然后大家跟着敬拜赞美，就是这样子。敬拜赞美之后，他 他就为了为人家服侍，他就来到我的面前，他按着我的脸帮我祷告，之后他就告诉我，他说孩子，你回去以后把马可福音读了，从第一章读到十五章，把它读一遍。我非常的听话，因为我想我那时候需要，最需要的就是听话了。然后我回去了，我就开始，虽然我的眼睛眼力受损，读东西是很困难的，而且整个人很容易就疲累，可是我就开始读。到了第二天，我记得过了两天之后一个早上，当我在刷牙的时候，我好像听到有一个很细微的声音告诉我，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我觉得这一句话很熟悉，好像是在圣经里面的，但是我又告诉自己，不可能，应该是我自己，应该我现在那个生命这样子的光景，怎么可能呢？所以我说这是我自己心里的作用，所以我就不去在意了。可是当天晚上，当我就读到马可福音五章三十四节的时候，当那个十二年血肉妇人，她摸着耶稣的衣裳，摸着耶稣的衣裳的时候，耶稣跟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这是我当时最需要听到的一句话。那个时候我非常的，我那时候的那种感动就是觉得，神，我是这样子的不配，可是你愿意这样子来帮助我。他好像，我觉得神好像只要我一认罪悔改，我一回头，他好像早就在那里等我，要一把拉我起来，要帮我。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天，我很快的赶快就把马可福音读完，愿了神透过读这一段经文，他慢慢建立我，透过看到当年耶稣所做的，他的爱，他的给予，他重建我对他的信心。而且我每一天开始宣告五章三十四节神给我的应许，他要医治我。一周之后，我平平安安地回到台湾，虽然我的脸还是麻痹着，但是我相信神说到做到。我每天的宣告，我跟神亲近，就这样子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我就完全得到了医治了。我在想，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根本没能做什么，我只是单纯凭着信心，就是相信只有神可以救我，我需要回转。在这个时候，神就来帮助我。生病是很痛苦的，但是我感谢神给我生的那一场病，因为透过那一场病，我知道神那种爱的管教，我也知道他用爱来挽回我这个叛逆的女儿的心，他用他的爱挽回我对他的爱，挽回我对他的心，是毫无条件的医治我的心，也医治了我全人，医治我的身体。我感谢神，我愿将荣耀一切都归给神。